我声音还没试一下，不好意思哈。好，弟兄姊妹平安。啊，感谢主。今天我们又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啊，愿主能够赐福每一个愿意来寻求他、来敬拜他的人。感谢主，我们刚才听了这个两个小组的献诗，以利亚团契和这个兴旺爱小组的这个献诗哈。那这个诗歌呢，是我们小川姊妹写的。他现在人正在中国宣教，和赵牧师他们一起，所以我们也能够在祷告中纪念他们。那今天呢，我们来分享，继续来分享以弗所书的内容。以弗所书呢，我们已经今天进入了第三章，是不是？第三章。那前面的两章，我们一共用了十二次的时间，所以你看这个已经到了十三讲。那十二次的时间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小结。简单的说呢，以弗所书第一章重点就是在天上，那第二章的重点呢在地上。那在天上呢，我们看到上帝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孩子，所以上帝是拣选我们的主，是赐下恩典的主。那我们也进一步看到主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智慧和他的启示，所以通过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更多的认识到我们的上帝。那我们的父上帝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灵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们都是神，怎么样？三个神和一个神有三个不同的表达，到底是什么概念？我们通常说这就是三位一体的概念。所以今天我们在主这个崇拜之后，我们还有主日学。那今天我会给大家讲这个基要真理。我们在基要真理班就着重和大家来介绍什么是上帝的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的上帝。那所以在第一章里面，我们也看得非常的清楚啊，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智慧和启示。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明白和认识上帝。犹太人他们没有耶稣基督，他们对上帝的认识是怎么样的呢？当然也是通过上帝的启示。但是上帝的启示在历史中并没有完全，直到耶稣基督来了才完全了上帝的启示。所以我们现在所认识的上帝比犹太人所认识的上帝更加的完全。那在第二章里面，我们接着去看到教会。在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教会是基督耶稣的身体，耶稣基督呢是教会的头。那第二章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基督这个在地上的身体是怎样一回事情。地上的身体就是教会了，教会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组成的一个群体啊，不是一个建筑物。我们说保罗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了表述。第一个就是从纵向的关系讲到主耶稣他怎么样从死里复活，那我们这些跟从他的人也会和他一样从死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这是一个纵向的关系。另外一个呢是横向的关系，就是从不同的社会族群，从我们肢体在地上的生活的角度来讲述这个救恩他已经成就了上帝要成就的和睦，来展示我们这个新人就是教会这个本身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从中我们看到教会的使命不单是要传扬福音啊，不单是要传扬福音，还要能够活出这个福音的大能，就是要能够真实的悔改。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了我们，我们也要能够和他一同从死里复活啊，能够操练我们的行为，能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所以我们知道成为基督徒不是从洗礼开就结束了，而是从洗礼开始。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能够见证上帝的心意呢？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能够跟随他在这个地上能够成为一个使人和睦，能够要成为一个让人和睦的这样一个中间的一个中保，就像耶稣基督是上帝和我们人之间一个中保一样。所以更重要的是保罗他会用他自己实际的行动作为表率，来让教会的弟兄姊妹看到他自己本人是怎么样为着耶稣基督在教会中所成就的这个和平付上代价。那更清楚一点的说，他是如何为着主耶稣让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成为一体这个和睦付上代价啊。所以他不仅呢自己教导我们，他还把他的生命来展示给我们看。所以进入以弗所书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就首先看到保罗 对自己蒙召成为一个使徒的一个认识。我们将会用两次的时间来和大家分享保罗是如何在以弗所书当中来展示他对主对他呼召的这样一个生命。所以今天我们首先来分享这个三章一到十三节这个头尾两节经文。刚才我们读了一整段这个十三节经文，那今天分享主要集中在头尾这两节经文。一开始呢，保罗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那替你们祈祷。那这句话替你们祈祷这个意思是后来加上去的，原文当中是没有，是为了呼应这个和合本后面这个十四节的内容啊。所以保罗为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这个正是保罗为主耶稣的和睦的福音来所付上的代价。当他写这些话的时候呢，他在哪里呢？他本人正在监狱里面。那他为什么在监狱里面呢？因为他在耶路撒冷被抓，最后呢又被送到了罗马啊。那他为什么会在耶路撒冷被抓呢？就是因为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这个隔阂所造成的。那这个隔阂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保罗在二章十四节的时候就说过，说在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呢，中间有一个隔断的墙啊。在二章十四节那里说一个中间隔断的墙，我们在前面曾经分享说过，这个中间隔断的墙有看得见的也有看不见的。看不见的墙就是保罗下面所说的，就是那个冤仇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因着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呢，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就有一堵无形的墙。但实际上这个中间隔断的墙呢，其实也是一段有形的墙啊。我们来看几张照片的图片。那这个是在耶路撒冷第二圣殿的这个模型图。那我们通常说以色列人的圣殿是有两个啊，一个圣殿呢就是所罗门所建造的，这个圣殿后来巴比伦把他们毁掉了。那第二个圣殿就是被掳的回归之后呢，被掳的渔民回归之后，在原来的地方重新修造。那后来在主耶稣来之前，那个公元前十九年左右，就被当时统治以色列的一个特别喜欢搞建筑的希律王进行扩建。那希律王扩建圣殿主要目的，他是为了讨好犹太人啊。就这个红色的方框，我们看到呢，里面有一个墙啊，红色方框里面。那这就是保罗在二章十四节那里所说的中间隔断的墙啊。我们换张图片看，那这就是那个隔断的墙，在圣殿的外围啊，把犹太人和外邦人隔开。在这堵墙之外的地方就被称为外邦人院。那外邦人只能在这个区域活动，外邦人就是凡是不是犹太人的人，没有受过割礼的。那这堵墙呢不是很高，大概就一米五左右，跟这个桌子差不多高。那在这堵墙中间呢，它有很多的进出的地方。在每一个进出口的这个墙上面，它都会有一个石碑。那个石碑上面呢就写着一些标语，警示语啊。这个警示语就是如果你擅自进入，外邦人进入啊，就会被处死。那保罗是怎么被抓的呢？那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那在二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节说，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践踏我们百姓和律法，并在这个地方啊，并这地方的就是这个圣殿哈、啊，他又带着希腊人进殿，污秽了这圣殿。那这个话呢，是因为他们曾经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是保罗带他进了殿，那合城都震动，百姓就一起跑上来拿住了保罗，等等，最后呢就把他抓了起来。这是保罗当时被抓的情形。可以说保罗呢就是这堵墙的一个牺牲品。但是保罗并没有因为这个隔阂使他遭受这个捆绑和苦难，从而在他心中有一个阴影使他产生记恨。那不但如此呢，他还因着上帝给他的启示，宣布主耶稣已经拆毁了这个中间隔断的墙啊，已经成就了和睦。那我们知道，这个其实当时这个圣殿，当保罗被抓的时候，这个墙还存在的。 这个墙直到公元70年，大概十多年之后，才被这个罗马的将军呢提多攻城之后呢才拆毁的。但是保罗在此前大概10年左右啊，就已经用信心宣布说，主耶稣已经拆毁了这个中间隔断的墙。那主耶稣所拆毁的不仅仅是阻隔在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因为各种律法和规条所造成的冤仇，就是所有实际的有形的阻隔主耶稣也要拆毁。那但是现在保罗所遇到的问题是，虽然他说主耶稣已经在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成就了和睦，但是呢他的手上他的脚上却还带着锁链。所以这个锁链呢不是一个和睦的记号，这个锁链其实也是一个阻隔的标记，是吗？但是保罗却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那他说他为你们外邦人才做了主耶稣的囚犯，这个含义非常的丰富。那我们在这只能看到一方面，是我们可能认为因为保罗是为了要向外邦人传福音才得罪了犹太人，因而被犹太人诬告抓了起来。但是这个原因呢，在保罗的眼中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在保罗的心中，他对自己的被囚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他并不是认为罗马帝国有怎样的能力可以来拘禁他、囚禁他，而是他自愿为基督的缘故成为一个囚犯。那就如同主耶稣他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并不是因为罗马帝国有怎样的力量可以钉死主耶稣，而是主耶稣自己愿意承担这个苦痛。所以这样一来，保罗身上的这些锁链就不是一个阻隔的标记，反而是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标记。那就如同这个十字架一样，以前是一个用来刑罚犯人的刑具，但是因着我们的主耶稣被钉在上面成就了救恩，那他就打破了这个死亡的咒诅，反而把这个代表着死亡的恐惧的刑具变成了一个让人得平安、有和睦和得胜的一个记号。所以保罗认为他的被囚呢，不是罗马帝国有着怎样的势力，而是上帝的心意在其中。所以这个正是上帝格外的恩典。所以保罗作为被上帝呼召需要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那他就在这些锁链当中领受了上帝更加丰盛的恩典。所以这个恩典让他可以深陷监牢的处境当中还能够这样完全的自由的去传讲上帝的真理。他自己在身体的软弱当中深深的能够体会到上帝恩典的真实。所以他说越软弱上帝的恩典就越完全。所以保罗所领受的呼召，那这是一个更蒙恩惠的呼召。尽管是因为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隔阂使他带上了这个罗马帝国权势象征的这样一个锁链，但是呢他却对这样的一个权势丝毫没有兴趣。他的兴趣所在就是要去宣扬在基督里的这个和睦，在基督里的平安。所以保罗希望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像他这样带着锁链，他所希望的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因着基督的福音能够挣脱这个世界所有锁链的捆绑。所以这就是主耶稣所拣选的使徒，他和主耶稣一样，虽然自己被捆绑被击打，但是呢却要将使人自由和睦平安的救恩带给那些正在黑暗中被捆绑的世人。所以同时保罗也用他自己正在经历的这个苦难要向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传递一个信息，他的被囚是上帝格外的恩典，是他更蒙上帝恩惠的一个表达。他要让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知道，不要再让过去的隔阂把上帝的和睦这个救恩阻挡在门外。那无论过去曾经是外邦人或者是犹太人，但是如今他们在教会当中就成为一家人。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们已经成为一家人，他们已经合而为一了。那这样呢他们之间就不应该再有什么隔阂，不应该再有什么分别。 那如果他们能够接受保罗的这个教导，在教会当中不再分彼此，不再分你我，那不再因为过去的种族的隔阂影响到现在教会这个新人的合一，那么他们无疑也是会和保罗一样啊，是一个格外蒙恩的人啊，蒙恩的人。他们来到教会当中，一同来敬拜主，这就是上帝对他们一个更蒙恩惠的一个呼召。那么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一看到我们都是不同地方来的人，虽然我们都是一个族群，都称为是外邦人，我们中间为犹太人啊，但是尽管是外邦人当中，还有不同的族群，有从东边来的，有从南边来的，有从西边来的，有从北面来的，有先来的，有后来的，是吧？那我们在一起其实也有很多的天生的隔阂，我们称为原生的隔阂。在我们婚姻辅导当中，我们常常会提到一个叫原生家庭，其实在我们这个一个群体当中，不同的群体还有原生的族群所带来的不同的一些影响。那怎么样我们在一个这样一个群体当中，我们能够彼此和睦，也求主能够给我们更多的看见。所以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群体当中我们有什么冤屈，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像保罗一样，把这个冤屈当成上帝给我们一个格外的恩典啊？我们是不是也知道这些困难和冤屈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更蒙恩惠的呼召。这个更蒙恩惠的呼召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借着我们所遇到的不同的困难来成就上帝的和睦。如果我们来到这里一开始大家就已经和睦了，实际上是不可以。那上帝的恩典从哪里能够得到展示呢？就好像说这个水桶100斤，我可以提200斤，我提起来，那这是我的能力，是吗？但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在一起是不可能有和睦，无论哪一个群体在一起都有矛盾，所以这个世界才会四分五裂，国家和国家，民族和民族，团体和团体之间常常有着不同的隔阂矛盾，上升到最后的级别就是战争，带来就是死亡。那求主帮助我们，虽然我们在这个群体当中我们没有达到那个战争那个级别哈，但是实际上我们每个人之间可能也在不同的程度上会给每个人带来一些伤害，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去对付这样一些困难，也是用主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个更蒙恩惠的呼召来安慰我们的心，让我们在其中能够实践上帝给我们这样一个和睦的福音，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困难中才能够见证上帝的恩典确实在我们其中了。所以在教会中实践上帝的和睦，从而让我们能够真实的看到，也让别人看到我们这样的恩典是从上帝而来的。所以保罗说他是为主被囚的，那在他的眼中，他的被囚，他的受苦，他的冤屈就不是一件难过的事情，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反倒充满荣耀，是一件荣耀的事情。保罗就对他们说，在我们刚才说头尾两节，这最后一节13节说，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那在这里保罗进一步让以弗所的弟兄姊妹知道，不要被他所受到的患难，具体的说就是这个被囚禁的事情难受灰心，反而激励他们说，这原是你们的荣耀。让我们看到保罗是如何以他的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他所讲述的这个内容的。那这个内容呢，就是主耶稣已经在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成就了和平，他的实际行动就是保罗不单不会因为他的被抓去责备那些抓他的犹太人，反而把自己的被囚看作是在为主做工，看作是在主里面的一个荣耀。所以让这个囚犯，让这个被囚这样的一个冤仇在耶稣的荣耀里面变得荡然无存。所以这样的心胸若不是在耶稣里面，绝对无法做得到。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如果有什么隔阂，我们也应当用耶稣基督的爱来彼此的包容，若不是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我们无法做得到能够彼此和睦。 所以因为他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他就要亲自的把主耶稣已经成就的这个和睦能够表达出来，实践出来。因此呢，他没有责怪那些抓他陷害他带给他苦难的这些人，反而安慰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他在这里受苦患难原来是他们的荣耀。保罗说这原是你们的荣耀，这句话背后还有一个很深厚的意义是什么呢？作为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可能应当更深刻的体会。为什么呢？因为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对于保罗被抓呢，可能他们一直心存愧疚，他们可能一直以为保罗的被抓和他们有关系。我们刚才在《使徒行传》看到说，就是21章29节那里有个注释啊，那个注释就是说，这话认为他们是因为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所以当时保罗被抓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前几天呢，曾经和一个从以弗所教会来的弟兄在一起，被犹太人看到了。当然，这个弟兄肯定是外邦人，所以他们就诬告是他带了这个以弗所的教会的弟兄呢进入了圣殿。所以保罗被抓呢和以弗所教会有一些间接的联系。在新约圣经当中还有三封书信，还有另外三封书信，我们讲和以弗所书差不多是同一时间写出来的，在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腓利门书。保罗唯有在这一封书信中说，我求你们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可能就是因为保罗一直担心，生怕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会因为他的被抓而背上一个负担，因为这个事件和他们那里一个弟兄有关系。所以保罗安慰他们说，不要因他所受到的这个患难而感到沮丧，同时又鼓励他们说，他的患难不但不是他们的负担，反而是他们的荣耀。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保罗在第一节和13节中间都用了一个短语，就是为你们。那在这里保罗好像说是保罗为他们受的这个患难，也就是说若不是保罗受了这个患难被囚禁，那现在被囚禁的应该是谁呢？保罗说为你们，我是为你们被囚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不囚禁，被囚的就是谁呀？就是你们了，就是以弗所的弟兄姊妹。所以保罗在告诉以弗所弟兄姊妹说，若不是福音传到他们中间，他们现在就是被囚的。被什么囚禁呢？就是被这个世界的势力所囚禁。所以他们还是活在这个罪犯和过犯和罪恶之中。所以若不是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仍旧在罪恶的捆绑里面，他们确实是被囚的。所以然而现在因着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信主了，他们就挣脱了这个世界锁链的捆绑，挣脱了魔鬼权势的拘禁，他们在基督里面就自由了。保罗呢，他自己却要遭受患难，被这个世界捆绑起来。那这个不自由在保罗的眼中恰恰是最大的自由。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9章19节说，我虽然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后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仆人就是被囚的意思，是一个奴隶，为要多得人。所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会去圣殿等着祭司为他们献祭。献祭是旧约的律法所要求的。他去献祭不是重新回到什么过去接受这个律法的规条，是因为他想要主耶稣一样，为要得回他的弟兄，所以成为他们这个中间的样子。所以正如哥林多前书9章20节那里说，像犹太人他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他虽然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所以感谢神，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深深的明白这个道成肉身的意义，道成肉身的意义，你像什么人，你要成为他们之间能够和他们有一个沟通的余地。所以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也能够效法这个使徒的榜样，让我们深深知道我们传福音不但是要讲，我们还要用我们的身体力行 能够成为他们中间那样的人，能够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次我上个星期我快速的回去了一个星期时间，我在中国就待了一个星期哈，周一回去，周一就回来，这样。那回去的目的我主要是请假和我的父母在一起，因为我出国很多年很少回去。虽然他们曾经在2007年左右呢决志信主，但是其实他们没有教会生活，所以我一直要想把福音的内容更多的告诉他们，但是因为他们可能因为这个世界很多事情的影响，不能够完全的真的是能够相信我们所传的，明白我们所传的，能够行出我们所传的，所以呢他们不去教会。那所以我一个负担一直在我心中，所以我要去跟他们在一起。可是每一次打电话你都是跟他们讲福音的话呢，他们也会觉得很头疼啊。我想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那个经历。那所以说在有时间在有能力许可的范围内，我们要尽量更多的可能要跟他们住在一块，要慢慢去体会他们的生活。你跟他住在一起，你不一定要跟他讲福音，你跟他一同经历这样的生活。所以这个星期我上个星期我花了一个星期时间，我就回去就跟他们住在一块，吃在一块，很少讲福音，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一些内容，那再讲只能加深我们之间的隔阂。所以我要做的就是和他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跟他们一同经历这样的生活。求主能够有时间能够开他们的心。所以我们传福音不但是我个人的工作，不但是我们自己的工作，还有圣灵的工作。我们要知道昨天我们有十多位的弟兄姊妹已经完成了这个短宣培训，他已经毕业，下个星期六，这个星期六他们会在Richmond的一个教会有这个下午两点钟有这个毕业典礼啊，所以我们在爱莲姊妹也会给大家通知弟兄姊妹的，我也可以去参加他们的这个毕业典礼。所以在这次短宣当中，我们看到我们有一对父子两个啊在这个培训里面，我非常的羡慕啊，我们罗弟兄两位罗弟兄啊，我就看到上帝这是恩典厚厚的浇灌在他们家里面，能够让父子一同上阵，能够传扬上帝的福音。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梦想，但是我的爸爸现在他还没有完全的接受主，虽然已经决志，还没有完全的认识到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能够陪伴他。当然我们也知道上阵父子兵，我们每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也知道我们的天父阿爸天父也带领我们，所以我们也求神能够给他们那个时间，能够打开他们的心，最终能够成为上帝的孩子。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在传福音的时候也多一些忍耐，多一些爱心，能够多多的陪伴他们，当他们信主之后还要多多的跟他们去追踪他们，去关怀他们啊。也希望我们能够为了使人和睦，也能够愿意限制我们更多的自由，把我们更多的时间拿出来奉献出来，能够为上帝所用，所以多多的能够去体恤别人的困难和处境，让他们能够一同回应这个更蒙恩惠的呼召。所以我们愿意主能够帮助我们，甚至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教会当中能够常常一起要思想，要使人和睦，这是上帝已经成就了，我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让上帝已经成就了的事情显明出来。你不是去画一个画，你是要擦掉上面的灰尘，让这个画能够完全展露出来。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回应上帝给我们这样一个负担和一个呼召，为了让别人得到自由而愿意限制自己的自由。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不但创造我们也救赎我们，赐给我们得救的恩典，永生的盼望。我们也感谢你差派你的仆人向我们传讲你的福音。我们不知道两千年来到底有多少人为你的福音甘愿付上代价，但是主你完全知道他们，你按照他们的名字一个一个的呼召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来完成主你托付给他们的使命，直到今天将来你一样还在呼召我们和在我们以后要来的人，来为你的福音甘愿成为一个在世人眼中愿意失去自由的人，为了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主啊，这就是你的救恩，我们感谢主。主啊，我们知道 这才是一个更蒙恩惠的护照。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渴慕有这样的护照，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主。好，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